一个针眼瞎的悔改。欢迎收听葡萄请入榨。我们的主任牧师米先生昨天请我和飞鸟吃了晚餐。我们到这间西人教会已经快一年了，和米先生在教会外单独见面聊天却是第一次。其实在教会里我们都从未单独和他常聊过，顶多算是彼此脸熟吧。因为我们母语是中文，要用英文和牧师沟通有关生命的议题，难免怯于迈出主动的第一步。我相信北美很多在英文堂聚会的基督徒和我们一样，和牧师的私下互动少得可怜。这常态就像不痛不痒的一根刺，渐渐习惯了，却总归膈应着。之前在中文教会，和牧师的距离会近一些，也去过牧者的家，但要么是类似婚姻辅导这种带着课程任务的，要么是一群人在牧者家进行团契。所以我们对昨晚这样和牧师面对面的场合着实陌生，严格说起来应该是我们信主九年多第一次能和主任牧师单独实体在餐馆见面，还有长达两小时的餐后散步时光，全程用英文交流。我在当下是很没有实感的，一是占有牧者三个小时时间感觉的确奢侈，二是因为虽然我们在这间教会听了米先生50多次讲道，我竟然好像才第一次真的认识他。如果这种恍惚带来的是一种对未来在米先生牧养下的属灵生活的小确幸，那昨晚一定是我九年教会生活的一个高光之夜。现实是，我心里好像是坐了一趟长达三个小时的过山车，不是兴奋到爽到爆的那一种，是很难受和害怕的那一种。期间在几个高峰坠入低谷的时刻，我只有一个念头，我不想再坐了，放我回家吧，我再也不来这间教会了。这痛苦实在是我自找的呀，我当下不禁这样责备自己。起因是我对教会选择做某一项事工存有疑问，这个疑问渐渐长成了怀疑和质疑，这让我很好奇米先生到底是如何做决定的。我深知这疑问是一个有毒的种子，如果任由它生长，一定伤害我们对牧者的信任，破坏我们正常的教会生活。于是在圣灵那不给魔鬼留地步的催逼下，我终于鼓起勇气主动给米先生发了短信，直言我们对某项事工的担忧。在过往的经验中，我们这种教会小透明的意见根本兴不起牧师太多的注意力，我甚至都不知道该如何期待米先生的答复。万万没想到，他竟然迅速且长篇幅地回应了我们的疑问，并且直接邀请了见面。虽然这一点着实让我们对他的信心大增，但见面之前，我们仍盘算了最坏的两种情况。如果这个事工真的有致命问题，却发动全教会一直继续做下去的话，一种可能是，他就是个不负责任的牧师，根本没有对事工的选择深思熟虑，不爱人的灵魂，不关心人是否真的得救。 一种可能是他在教义上拥有错误的认知，他会把我们带离圣经真理。这两个猜想都让我彻夜不眠，无论是命中其中哪一种，显然这个牧师都不可能成为我们的好牧羊人。带着这两个消极的预设心理，我们开始了味同嚼蜡的晚餐。开局不到十分钟，米先生便开门见山，诚实地回答了我们关于他在两个神学争论上所站的个人立场。这猝不及防的坦诚相待是我始料未及的。更加有冲击力的是，他所站立场和我们是完全对立的。我当下只觉得心脏都要骤停了。是的，对于近一年走火入魔研究各种神学教义的人，我实在对自己选的立场保有绝对的信心。我实在无法接受米先生，我们的牧者，和我们在神学观念上持有相反立场。我们站加尔文，他竟然站阿明念；我们站性别互补论，他竟然站性别平等论。在第二种猜想，也就是米先生在神学教义上出问题了，实锤的同时，我又如此近距离看见了米先生极其柔软和爱灵魂的心。他的真诚和热情很难不感染一个活人，并且他以非常符合圣经的观点，认真严肃对待牧师这个职分。他也实在在上帝面前存有无愧的良心。这些发现彻底否定了我的第一种猜想，使我对他讨厌不起来。爱恨交加之中，上上下下过山车般的心理起伏实在令人难受，对他接下来还会猝不及防说些什么感到害怕。这种痛苦实在是我自找的呀。唉，经过一宿难眠和今天大半日的祷告摔跤，此刻我才彻底伏在了圣灵的光中，以正确的语态说出这句话的实情。主啊，我实在要认罪悔改。哥林多前书三章第三节说，你们仍是属肉体的，因为在你们中间有嫉妒纷争，这岂不是属乎肉体，照着世人的样子行吗？这句经文正适合用来责备昨晚坐在过山车上遭遇痛苦的我。昨晚的我无疑是属肉体的，失败的彻底，在圣灵里的平安与我无关。一个属灵的婴孩，在原本以为早已通达的道理上摔了狠狠一跤，才发现原来根本还走不稳。感谢主，黑夜褪去，在圣灵的光中，我看见了自己更多的骄傲和败坏。以下三点教训是这一跤给我留下的宝贝。一，要除尽属灵的骄傲，并随时对它保持最高警惕。我强大的理性不允许我囫囵吞枣任何没有经过严谨推敲的神学立场，这本来应是好的。但是在这种吹毛求疵的理性降服在某一种神学下面时，它几乎没有机会被更改和颠覆，这就形成一种自然而然的排他性。在我强大的肉体和罪性中，这种排他性带来致命的骄傲。 在神学上的骄傲就是属灵的骄傲，却和属灵半点关系都没有。若是一个真属灵的人，我想这个漏洞会被深深的谦卑填满，让一个人不厌其烦敞开心灵追求真理，并且不轻易否认任何一个可能。真正寻求真理的人一定是谦卑的，而宣称自己已经找到真理的人一定是骄傲的。当然，这里说的真理是人对于圣经真理的诠释，也就是教义或者神学。这种属灵骄傲是法利赛人的特征，他们的心眼被自己弄瞎，以至于将真理钉在了十字架上，杀死了他。并且讽刺的是，加尔文主义的核心是全然恩典。既然我如此坚信救恩的一切，包括信心，都是从神领受的，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既然是领受的，为什么要自夸，好像不是领受的呢？如果我真知道一切都是领受的，哪怕是某个神学客观上比另一个更好，我对此领受了比别人更多，这依然都是出自神的恩典，不是吗？我不更应该为此感恩、谦卑，并为其他还未领受的人祷告吗？神学观念是存在正确和错误之分的，也存在更好的和更糟的。这是我原来就有，但是此刻更加强的认知。好的神学更能将圣经启示的真理全备的表达，更正确的总结圣经。而糟糕和错误的神学也许自相矛盾，漏洞百出，难以展现圣经的规模。但即使是再糟的神学，只要不会影响一个人的救恩，它就不是异端。阿米念主义在多特会议上被定性为错误的神学，但没有人说它是异端。这开启了我对于研究偏离圣经真理多严重才成为异端的思考。凡相信耶稣基督道成肉身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他流出的宝血洗净了我们的罪，叫我们的罪得赦免，与神和好的人就是我的弟兄姊妹。不管这个人的信心多大多小，他只要口里承认，心里相信耶稣基督，我没有任何理由和权柄否认他基督徒的身份。二，教义并不能救人，耶稣基督才能。耶稣基督做成了一切救恩的功夫，只要相信他的必有永生。主耶稣吩咐我们去使万民做他的门徒，凡他吩咐的都教训人遵守。我是谁呢？我因为救恩具体如何运作的问题与人看法不同，就不去传福音了吗？是我的神学观点叫人得救呢，还是主耶稣的福音叫人得救呢？既然在履行大使命的应用上根本不影响，我为什么要因此理由想要否认一个牧者离开一间教会呢？三，跨越标签才能看见人的灵魂。我发现原来我看人是看的他的标签，而不是灵魂。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觉悟，自己都吓了自己一跳。 我可能已经拒绝了贫穷、富裕、学历高、学历低等世俗定义的标签，但是如今却乐此不疲地给人贴属灵标签。这种标签是以某种神学立场来做区隔的，并且存在天然的沟通误差。可怕之处在于，当我没办法超越标签，看到人被造的同样有上帝形象的灵魂的时候，我没有办法有意识打破我的心魔，与他人建立心与心的桥梁。四，我是个彻头彻尾的爱无能。跨越标签，看见人的灵魂已经很难了，但根本还不够。我真的能爱这个灵魂吗？我真的能有耶稣基督对这个灵魂的爱吗？我关心他生命中的挣扎、痛苦、捆绑、忧愁吗？我想要他能认识上帝更多，在真理里得享自由吗？我知道了他的想法与我如此不同，我依然看他的灵魂是和我同样尊贵和被上帝宝贝的吗？我的答案是，对一个可爱的人，我也许能爱他，但也许只是爱他对位的标签。对一个不可爱的人，我恐怕是爱不起来的。这两种人都包括了我主内的弟兄姊妹，还有非基督徒。我把异端归纳为第三种人，他们虽然是非基督徒，但是他们自认为是基督徒，并且他们错谬的神学给基督信仰带来了坏名声，引人下地狱。爱异端比起爱仇敌，对我来说都一样，我真的都爱不起来。但是当我想到神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的爱，我才了解自己没有这种爱，严重缺乏这种爱。在昨天的冲击之前，我一直以为自己对灵魂是有爱的，如今猛然惊醒，当更深了解一个与我不同的人的时候，我那些停留在表面的、肤浅的、弄虚作假的爱全部被证伪。面对米先生，圣灵给我的问题是，你能爱他吗？你可以替他祷告吗？你还能接受他的爱吗？你愿意等候他的改变，或者甚至愿意改变自己吗？求主怜悯我，在肉体里我真是一个没有半点爱的人。离了圣灵，我怎么可能有任何爱呢？我的生命如此枯干，是因为我的罪性常常阻挡圣灵的工作，以至于神的爱不能成为我的爱。主啊，求你怜悯我，给我顺服的心，致死牢我的每一个角落，让圣灵能够时时刻刻完全充满我，洁净我，让我可以自由地去爱。昨晚，当我决定活在自我，不在基督里活的时候，一切痛苦就开始了。但当我此刻回转向神，顺服圣灵的时候，我再次有了清洁的心，可以回望昨晚，也得以看见神。 哈利路亚，赞美主。透过圣灵的眼光，我清晰地看到那是怎样一个充满奇异恩典的美妙夜晚。米先生坦诚的信仰告白，不再是尖锐刺耳的对立声音，而是他真诚无伪的心。我也终于想起了他三次说我完全可能是错误的这句极其谦卑的话。当他说他接受任何和他持相反神学立场的人，我不再轻蔑论断他一定是个对真理不认真的人。我可以看见他反复强调爱和恩典大过一切，是如此真实的活现在他身上。他一再强调不要上魔鬼的当，一定要竭力在圣灵里保守合一的心。我不在心里顶嘴说，但总不能和异端合一吧。我终于可以赞叹他超越个人主观感受和经历的神国胸怀。当他反复说起只要多一个人去天国，少一个人下地狱，他觉得什么方式传福音都可以试。我不再抵触这种实用主义，而是可以摸到他为大使命炽热燃烧的心。我现在都看见了，我还看见他热情结账为我们的晚餐买单，我看见他陪我们走在危险的马路最外沿，我看见他虽走得有点气喘依然滔滔不绝回应我们刁钻的问题。我现在都看见了，我看见了他从教会的服侍中匆忙赶来餐厅，却一分钟也没有迟到。我看见了他小心翼翼维护我们的自尊，却循循善诱的教导。我看见了他为我们做了结束祷告后，依然不舍结束对话，又语重心长说了半小时。这样充满恩典和爱的牧者心肠，我现在都看见了。本该是多么美妙的一个夜晚啊，我却当了睁眼瞎，弄丢了它。但今天圣灵还能不计前嫌为我回放一场天上视角的重播。这种甘甜岂是不经历这场属灵大战能经历的吗？这种胜过仇敌的迷惑，心思意念重新归向神的喜悦，岂是我自己能靠努力获得的吗？全凭恩典。我的上帝啊，你是何等充满慈爱怜悯的上帝，你爱我们超过我们所有能想象的。我这样一个鱼丸不化的人，你为什么还爱我呢？为什么还不放弃我呢？你的爱心是何其多呢？你的耐心是何其多呢？主啊，求你永远不要放弃我，这是你的应许，也是我唯一的盼望。我这个小小的属灵生命，求你用爱来浇灌，让它快快长大，让它终于长成主耶稣的身量。主啊，你是一切，缺了你，我什么也不能做，什么也不是。你必兴旺，我必衰微，这是我的祷告。 以上，葡萄写于2024年7月24日。
你若不压橄榄成长，它就不能成蛹。你若不投葡萄入掌，它就不能变成酒。你若不练那大成道，它就不留芬芳。主，我这人是否也要受你许可的创伤？
每次的
是你